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父啊，你何等迫切的要得着许多的儿子，把你这个迫切放在我们的里面，我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开启。你已经付了代价，你已经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了，你要从我们当中哦得着许许多多像你爱子的儿子。父啊，你把你的这个热切哦，你的热情，你的迫切都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愿你在我们当中兴起许许多多这样成熟长大的儿子，叫你心满意足。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写了那个作业？有哈，哇，很好。好，你们作业等一下就是会后就拿到第一排这个地方放着哈。好，谢谢。那我们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说神永恒的心意是什么呢？啊？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像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这样，所以他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到地上来，把阿爸父的荣美，把阿爸父表明出来，就是神就是这样，你看到耶稣就看到神。然后呢，神为什么要把他的爱子赐到地上来呢？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应该就是活得像耶稣一样，可是呢，因着亚当堕落，那个罪性在人的身上，然后人的罪性就跟仇敌撒旦合作，以至于使人整个越来越被玷污，越来越被玷污，到了一个完全不像神，而且甚至越不像神，越远离神，就会越像野兽一样，所以人家说禽兽不如啊，对不对啊？好，那甚至有的父母都觉得说，我宁可养狗还好一点哈，养儿子呢哈，这不孝子啊哈，对啊，那就说人本来那么尊贵荣耀，可是会变到这个样子。好，那神的心伤痛，伤痛，他把他的儿子耶稣赐下来，完成了这个救赎。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要把许许多多的人要带进。他说耶稣要怎么样，把许许多的人带进荣耀里。好，耶稣把许多人什么像儿子，他说耶稣来呢，这个长子，耶稣就是长子，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好，那弟兄姊妹，这个是神永恒的心意。好，那也就是我们奔跑的标杆，就是你信了耶稣，信耶稣以后做什么，等着上天堂，是不是？不是。好，因为神给我们在地上的年日都是要我们能够长大，长成神儿子的身量，长大。好，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孩子十岁了，可是呢他长得还像两岁那么小，还像两岁那么小，然后那个心智，那个智慧，那个各方面，动作、讲话，还有他的脑，智商，他的各方面就像个两岁的孩子，你的心会怎么样？很难过，就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就是只有两岁、一岁这个样子，甚至走路都还不会平衡，你会很难过，对不对？那。可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 我们可能信主五年了十年了，我们还像一岁的孩子一样，没有长大，没有长大。好，所以这个长大呢，对阿巴父非常重要，而且呢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好，因为如果我们不长大，我们活在地上就像个什么，像奴仆，对不对？因为圣经上讲说一个小孩子呢就跟奴仆没什么两样。好，那他要我们长大，奴仆就是被人家管，被人家压制，被人家骂，处处都要这个受人家的辖管。好，本来是应该我们来管理的，神造我们本来是要管理万有的，可是我们变成是被管的。好，而且儿子本来应该是自由的尊贵的，可是奴仆呢却是一个惧怕。那你们发现人最大的表现最多，特别在末后的日子最常有的一个特征就是惧怕。那发现好，那很多人怕穷，好，怕死，好，怕痛，好，怕被人家瞧不起，好，怕没人爱，好，啊，怕没有对象，好，没有对象可以结婚，好，那怕不被神使用，好，就是各方面怕人家贬低我，好，各方面那个怕惧怕。可是一个神的儿子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这个长大非常重要。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说受造之物都在等着神的种子显现。好，因为整个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好，他们等着要脱离那个败坏的瑕疵，败坏的瑕疵。也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哈，他虽然妈妈已经跟他讲不要吃糖哦，你吃了我会蛀牙，好，然后我会打你，好，可是他呢还是忍不住要去吃，对不对？小孩子就这样，他常常就是力不能伸，小孩子常常就是经不起引诱，好，然后他的意志力是非常薄弱的，好，那而且他常常吃的做的都是对他身体有伤害的，他也不会分辨，即使妈妈讲了他也很快又忘了，这就是一个小孩子的样式。好，但是呢神要我们长大，长大成一个儿子，好，他可以分辨好歹，而且他是自由的，好，他不会常常去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好，他说他可以像保罗一样，他说凡我所行的都不受他的辖制。好，那我什么我都可以做，凡事我都可以行，好，但是都不都有益处，可是呢没有益处的呢我就不去做。这是一个儿子自由，好，他在自由里面。那所以呢神很盼望，他迫切的整个世界都在等着这个儿子要长大。好，有一次乔纳呢他就在这个意象里面哈，他好像整个人到了一个地方，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就觉得哇，这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天空哈，然后呢这个他说还有呢，他那个在海滩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海哈，然后他所呼吸的空气呢哈都是，就说是一种很特殊的，好，充满了生命的，好。他说他所见到的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这个美景，好。那他知道他进入一个属天的领域，然后呢，他忽然间神就让他明白说，本来整个大地都应该是如此，就神所造的这个大地应该是如此的，好。那所以呢这个乔纳里面就充满了渴望，就是渴望要把这里的这个美景呢，好，这里的空气带回到地上，好，那那它里面有一股越来越强烈的冲动，就是渴望要使大地恢复它应该有的样式。好，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种子，整个大地都在等待着这样的种子可以显现。好，这整个的受造之物呢，当人没有这个长大成为神儿子的样式的时候，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凄惨，对不对？好，人就一直破坏那个整个的海洋， 哈，我有一次去到那个西湖啊，好，听说人家这个西湖啊那么美哈，而且一点都不觉得美，哈，就说上面好多那个罐头啊，啊，就是喝完的罐头就这样丢在那个西湖，哈，还有玻璃瓶，还有烟，抽烟的烟蒂，哈，就说很多的纸张。垃圾就这样丢在这么美丽的湖，我不知道，我那是1997年去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进了。好，那还有呢，这个狗啊猫啊哈，它也在等候着种植险些，它就不会无缘无故的被主人呢生气，情绪不好就被它踢一脚。好，那就是整个的本来神所造的是应该这么美的。这么和谐的，是完完全全的和谐，在神的大能的掌管中是这么美的。可是人去破坏、破坏、破坏，大地、动物、植物各方面都整个被破坏的一塌糊涂。好，那所以连空气都被破坏了，是不是？好。我们靠着我们的聪明发这个一直发明电器，好，所以整个臭氧层被破裂了，好，然后整个温度被破坏了，气温被破坏了，空气被破坏了，好，那这个我几年前回到台北的时候就已经听到说台北的那个空气已经达到怎么样的不好的标准了，知道吗？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就被人一直在破坏，在等着这个神的儿子显现，就是当人神所造的造他形象造的人类更被改变成更长大成神儿子的形象，整个大地就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个这个就是第一支军队，为什么说第一支军队所经之地百物都生长，都生长，生命都产生，神的儿子所到之地就带来生命，带来生命，好，就把那个破坏的被改变，包括疾病也是，好，那这个人的罪，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罪，所以人就非常容易生病，好，还有人的罪也会带来疾病，好，各样的因素会带来这个疾病。好，那带来过敏，带来这个各样的疾病。那当神的种子显现，当神的儿女们长大，长大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可以所经之地除灭一切的疾病，除灭一切的疾病。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为了要什么？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魔鬼呢？他来的，他就是为了他整个目的就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然后神要带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好，不止我们的生命丰盛，而且会开始带来改变。好，那神渴望我们要长大，你可不渴望长大？
渴望，
渴望哈。好，那怎么样长大哈？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到16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再念15、16节好了。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哈，神赐了五重的职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神把各种这五重职事呢，就是神塑造好的仆人，好，他来执行这样的职事。好，那这些五重职事为了要什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哈。那我看到英文哈，英文讲的 我看 Amplified Bible 他讲的 更清楚哈，他说 His intention was the perfecting and the full equipping of the saints。好，就说神的目的就是要什么呢？就是要来使他的圣徒们哈可以完全好，还有呢充分的被装备，充分的被装备。好，那这样子呢来完全充分的被装备，被装备了以后就怎么样？就可以 build up， 就可以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什么？教会。好，不是指某一个教会，是指整个宇宙性的教会。好，他来建立教会啊，教会要充满了像神的儿子那样子的完全。好，那可是是借着怎么样呢？是借着这些圣徒们这样被完全了以后，而且被装备好，然后呢就来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哈。他说这个建立怎么样建立基督的身体呢？他说就是让基督的身体一直增长，一直长大，一直长大哈。然后呢直到我们众人都可以在神的真道上成为一，同归于一哈。然后他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那这个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可以长大呢？怎么样可以长大？第一个就是认识神的儿子，你认识神的儿子多少你就长大多少。 好，那我先来讲到哈，那为了要让我们可以来认识神的儿子，为了让我们可以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呢，神赐下这五重职事哈。那这五重职事哈，有关先知是大家最不熟悉的哈。有关先知，特别在华人的这个社会里面，最不明华人的教会最不明白有关这个先知这一方面的哈。那神呢他就是在末后的日子，他特别会把这种先知的启示哈，先知的这个职事呢会更大的彰显。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不要翻掉哈，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16节到18节。
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好，谢谢。好，那这个在末后的日子，他说的在末后的日子呢会特别多的异象、异梦、预言哈，会特别的多哈。那我就是在这里要稍微讲一下为什么呢我有时候会讲到异象哈。那这个异象呢在末后的日子特别多，那你会发现在现在呢，你会发现在我信主已经30几年了，那我们信主差不多信主前20年，我们很少听到什么异象这方面的，很少听到。可是这几年来哈，差不多这2年来更多哈，就是非常的普遍，非常的多哈。这样，那这个异象哈，就是我为什么要讲，有时候我要讲异象哈，是因为呢这个异象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些真理哈，有一些真理或有一些教义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可是人看不明白，或者有看没有见哈，常常用我们的固定的思想模式去看，所以我们不明白哈。那所以呢神就赐下异象，好，赐下一些这个预言式的一些经历，好，那这个呢会照亮人的眼目，使我们可以明白圣经这个意思。举例说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好，第十章那彼得呢那个就是 其实神说福音要传给外邦人，外邦人也可以领受福音，大家都很，其实圣经里很清楚讲到这个。可是彼得呢，他是犹太人，他就是很根深蒂固的就跟外邦人不交往，跟外邦人不交往，所以呢他就会神就借着异象临到他，告诉他说这个不洁净的，叫他起来宰了吃。那彼得说，哦，这个熟的不洁净的我从来不吃的，我不碰的，那神就是告诉他，神所洁净的人不能看为是不洁净，看为是熟的。好，然后接着就有这个三个人来，然后神又在告诉他，你去，是我叫他们来的。然后他去了，就去到外邦人当中，然后他就讲，哦，神怎么样给他看了异象，以至于他才知道说，哦，他才会你们说你们一邀我就来了。好，这样，那接着他在那里讲到，然后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好，那不止这个，圣经里还有一些哈，例如说像这个，就是说有一种这个异象呢，是为了要让人对于圣经里面已经讲的，借着这个异象显明，哦，你就好像更清楚明白圣经的意思。好，另外呢，神就说要对某些团体特别要指引他们一些事，特别要跟他们讲一些话，或者对个人，举例说，例如像这个保罗，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16章那里讲到说马其顿的异象，那因为这个异象呢，哦，保罗就知道神要他去马其顿去传福音，去马其顿那传福音。好，那例如使徒行传22章那里，17、18节那里，那神就告诉保罗说，你要快点离开这里，因为你所传的福音，你的见证他们不领受，所以呢你不要迟延，你赶快的离开耶路撒冷。那你看，因为保罗他会觉得说，诶，我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我现在已经信了，我传的福音人家一定都会接受。可是神就告诉他，人家不会接受，你赶快逃，他们会要杀了你。好，这样。那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好，邪恶的势力会更大。那神常常借着异象来指引我们。好，例如神也告诉保罗说这个神，例如说神借着雅加布讲说天下将有大饥荒，好，那所以呢基督徒就可以赶快的储备粮食。好，所以这个末后的日子会有更多的这个天灾人祸战争。好，那神借着异象常常会指示一个团体，告诉他们将会有什么事临到你们。好，也就是说神借着异象异梦或者这个预言呢，常常是在启示呢，神在某一件事上对于现在或者未来他的心意是什么，或者他的策略是什么，来指引我们。好，那举例说像我去年的第四 quarter，好，那讲到这个征战的末日征战策略，好，末日征战策略，好，那其实我那时候是要讲征战得胜之方，好，那可是呢，这个要开始上课之前呢，神就开始给异象，好，然后就是说阿巴父呢要指着告诉我这个蓝图，他末世在征战，好，他要我们怎么走。怎么跟随他，好，要怎么样征战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好，所以哦，我就过去的讲的12卷的录音带我全都不敢听了，都不用听了，因为神说他要指示我怎么样在这个末世要怎么样征战。好，那所以借着一个意象来告诉我他的心意，告诉我他的策略。好，那我就每一天 一直充满了信心，真的真的仰望他，仰望他。然后神又告诉我说呢，那个就说人家为我祷告的时候，就说看见我哈坐在那看圣经哈，然后呢神就在旁边一直跟我说话，那我就知道神要我读多一点的圣经。这样了解吗？就说神这次，我就说神要我读更多的圣经。那你知道末世征战策略就是我借着每一天的读圣经，神在指示我怎么样征战，那个道就这样一直这样讲下来，一直这样讲下来。所以如果你们听到那个，你就会发现这两堂好像大部分在讲出埃及记，接下去两堂哈，在讲民数记哈，接下去在讲什么，就借着这样进度，神就这样一直讲，一直讲。好，那些很多是我以前读圣经没有读到，可是这时候读，就神特别一直跟我讲，跟我讲，这样。好，所以，那另外呢，神借着意象有的时候是对个人说，有时候是对整个团体说。好像神就借着亚加布跟那个保罗说啊，说这个皮带啊会捆绑这个保罗啊，就说这个保罗会被这样的带到耶路撒冷，会被，就是说他会有苦难啊逼迫啊临到他。好，这样就说在末后的日子，弟兄姊妹，神赐下这些恩赐都是要帮助他的教会，对个人或者对整个的团体要帮助我们。好，那所以呢，我们很需要他们，我们很需要这些异象异梦或者这个预言。好，那这个并不是让这些异象异梦并不是为了娱乐我们，或者是让我们的聚会好像更棒一些。好，它是在对我们的引导上面非常的重要。好，那在末后的日子，我们很需要更明确的引导。好，那像有一位弟兄哈，他就跟另外一位弟兄讲，他们在别州哈，他就说哦，为什么加梦斯他现在讲到都会常讲异象？好，那一位弟兄就回答他。他说因为他们现在真的建堂，他们有极大的不容易。好，如果神不借着这个很清楚的指示他们，我看他们很难生活下去，对不对？因为你每一关每一关很需要主借着意象指引我们，说我们哪里有错了，或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去祷告。好，那他借着这些指引我们，也鼓励我们。好，那这些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当神有赐下一些异象啊异梦啊来指示我们的时候，常常我们祷告起来哇，就觉得非常的，因为什么，你就主有方向了，你就往这边去祷告，非常就是我觉得很怎么讲，很兴奋，很有意思。我觉得整个的祷告都更兴奋，好像就是非常的立体啦。好，这样子，不是平面的。好，这样。那当然我在这里所讲的意象，好，为什么神常常让领袖比较没有看意象的恩赐？好，就是让先知有，不一定是先知，这个还要好多层次哈，就让一些有先知恩赐的人，恩赐有先知恩赐跟先知是不一样的。好，大家一定要知道，先知是已经是一个被神制作好的一个执事，是一个可以常常对整个的神的国度列国有说话的。好，向他们指示一些方向策略神的心意的。那有先知的恩赐的，就像这一些异象啦，这些异梦预言，这个都叫做这个先知性的恩赐，这个恩赐一个礼物而已，礼物神给你了。我上一堂有讲过说，神在你没有出生以前， 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好要给你有哪些哪些哪些的恩赐了，哪些哪些恩赐。那你说哦，那这样我就不用求了。不，神给你的一切都需要借着你来求，借着你在神的轨道上跟他要，充满信心的要，然后他才给你，是吧？好，那所以呢我们那神呢就常常在教会里面好，他给领袖带领者比较很少有这方面看异象的恩赐，他要让其他的人看见异象，然后跟这个领袖讲。可是呢，神会给领袖有辨别这个对不对，这是不是出于神。好，那所以呢，我觉得我阿们，而且我觉得是这个时候是神要对我们弟兄姊妹讲的，然后我才会讲给弟兄姊妹们听。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当你听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你会最深刻，有没有觉得？所以为什么耶稣讲道，主耶稣讲道常常喜欢用故事来讲，有没有觉得讲这样一个故事哦，这个浪子的比喻，讲到这个浪子的故事，你是不是对于阿巴父的爱，对于那个浪子的这样子的哎呀悖逆哦，这样的这个就是说这么糟糕的一个浪子哈，可是神阿巴父却对他充满了这样的爱，你会不会就更深刻？是不是？好，所以我就盼望大家明白，要明白哈。常常像有些人也是跟我讲，有时候讲一个意象的这样的描述，而且我不是只讲那个意象，我常常把那个意象解释应用来讲给弟兄姊妹听，明白神这个心意是什么。你知道会看异象只是个恩赐，但是会解释异象就在乎生命。你生命如果不够成熟，你就只会看异象，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是个恩赐，神本来就预定要给你有这个恩赐，这样。好，那可是呢这个所以神给领袖要来解释这个异象，好，而且要来印证这个是不是神要对团体说的，我才会对大家说。所以你们发现每一次跟大家说的那个异象都是非常精彩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好，会让你很存在里面，很深刻知道我该怎么追求，我该怎么祷告，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在这里我想稍微讲一下，让大家明白好为什么我有时候会讲异象。好，耶稣讲道也常常用这样 的故事好比喻在讲。好，那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有很多次特别属灵的征战这一方面。如果神没有指示异象，有时候你一直照你以前的征战方法在那征战，可是你发现没有果效，或者果效很少。为什么？因为末后的日子那个仇敌是极端的诡诈，跟黑暗的权势是非常的大。好，为什么？因为人的罪恶满盈了，罪就会带来黑暗的权势，所有犯罪的就是给仇敌权势，好，就是把权柄赐给他，这样。那所以呢，很多时候需要神给这些异象来这个指引我们往哪个地方去祷告，这样。好，但是呢，给异象一个真实懂得的人，他不会骄傲的，他看到异象他知道那只是神给我的一个恩赐，要借着我来成为一个导管，去传递出他的一个信息。好，就是他要对他这个团体有一个 一点话要说，好，就是这样而已，你知道吗？好，这个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骄傲。可是呢，如果你没有看异象的恩赐，你不用因此觉得说哦，好像我都不属灵啊，我都看不见啊。好，那那个像妮塔牧师他说到，他说他有好多个同工， 很多同工都会看异象，但其中最成熟的一个同工是不会看异象的，是不会看异象的。所以 我其实已经讲了好几次，可是还是有些人常常就是会很自卑感啊，然后就是因为你自卑感以至于呢，有时候就是会变成对于异象你会反弹。你不需要自卑感。我上次讲到说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一个很会读圣经，一个就是很会看异象。所以你从小时候，他们都还那么小哦，才七八岁，这个三四岁就已经显明他们两个彼此之间的不一样，兄弟的不一样，那你会发现，老大神就是比较给他是一个教师方面的恩赐，那以后神还会给他哪一方面，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老二，你就发现他先知性方面的恩赐是蛮明显的。蛮明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神造我们本来就有很多的不一样，你不要常常去羡慕别人有的，然后就很自卑感，因为自卑感的人很容易被仇敌攻击。那另外在我们教会当中，比较成熟神给他看异象恩赐的，神都告诉他们说要把自己遮住，遮住，要布要盖住，否则仇敌会攻他们非常厉害。那其实我就想到攻他们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就是借着人家知道他会看异象，以至于就很多人排队啊，请你为我祷告啊，主有没有给我话，要我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啊，要不要去那里工作啊，要不要买这个房子啊，就是就好像在求签卜卦一样，好像在算命，神很不喜悦这样。而这样子呢，会使那一个有恩赐的人呢，会变得忙得没有时间来祷告，以至于他以后就会越来越看不见神要指示的，然后呢，甚至以后就越来越看错，因为仇敌会把别的东西也设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异象是要异象异梦都要分辨的。先知的恩赐你是要分辨的，你不是照单全收。好，那所有先知的恩赐对你都应该只是一个印证，不应该是一个指引。好啊，我要不要买房子，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什么，都凭这个先知看他怎么跟我说，然后我就一定要跟他结婚了，好，我就一定要换工作，我就一定要买这个房子，那是不对的。因为神，你是神的孩子，神喜欢直接跟你讲话，所以你每一个人，神有忌邪的心，很不喜欢你去依赖另外一个器皿，另外一个人。神要你直接跟神说，直接依靠他。神喜欢多多的把他一切的丰富赐给你，而且借着这些你来跟他说，来求问他，你就会越来越认识他。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长大？你怎么长大？第一件事情就是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他说认识，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这里，他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就是你认识神的儿子多少你就长大多少。那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呢，她就说，她说在她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她说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犯了什么罪，但是呢，我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尊贵。那可是在我认识神了以后，我真的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呢，我也真的知道我是那么尊贵。你知道这个意思吗？神就是光，当我们离光很远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哪有犯罪。有一位牧师，他有一次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好幽默，而且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我们几个牧师在一起，他就说，哎呀，我们都是会犯错的啦，我们这些牧师都是罪人啊，只有监狱里的那些人都是没有犯错的。 你知道吗？监狱里的那些都没有犯错，为什么？因为他都觉得是别人亏欠他，所以呢，他才会杀人，他才会泼硫酸，他才会做出这样的事，然后才会被关到监狱嘛。所以他关到监狱，他还是不觉得他有错，是吧？好，只有他们是没有错的，那他们都在监狱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越认识神，你应该越认识，你越靠近光，就越发现自己的黑，越发现自己的污点，越发现我实在亏欠这个人，亏欠那个人。可是我离神越远，所以如果你很久没有认罪悔改，可能离神很远了。问你，哎，你上一次什么时候悔改啊？上一次什么时候认罪悔改？啊，不知道，大概两年前吧。那就表示你这两年都没有错啦。好，这样是个这么完全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的认罪悔改？如果我们越认识神，越认识神，我就会越发现我实在很黑。好，我即使没有做出来，但是我的心思意念里面的黑，我里面的自义、自以为义，我里面的瞧不起别人，我里面对别人的批评论断，好，我就是我里面。好，我的虚假，好，这些，好，这个我们很需要来认识神。你越认识神，就越认识自己的黑。可是呢，越认识自己的黑，可是另外一方面又会认识自己的秀美，知道吧？就是这一位姊妹说的，她说，为什么？因为神在他的美善，神充满了对我们热情的爱。充满了，这位神是充满了热情的爱在爱我们，而且他充满了喜乐。你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看每一位都是美丽的。那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秀美的。这个就是雅歌第一章里面讲到那一位心腹呢，他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当我不认识我在神的眼中是这么秀美，我就很怕人家说我黑，知道吗？我就没有办法承认我是黑的，我会觉得我都没有错，都是人家亏欠我的。好，那我们怎么样长大？怎么样长大？就是越来越认识这位神。你看这位神这么美好，他因为充满了喜乐，所以他看每一个都是漂亮，都是可爱。好，如果这位神常常生气，好，所以他就会看每一个都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很需要越来越认识这位神，我们就会一直长大，长大越像他那样。好，那另外呢，我们很需要常常宣告。主，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好，就说我要彻底的认识我实在黑。如果我认识，我真的很深的知道我是黑，我就不会再怕坐在牧师的旁边了，对不对？我也不怕人家走向我来，是不是要告诉我哪里错了，哪里要改。我本来就是黑嘛，所以感谢主，现在又让我有成长的空间了。你告诉我哪里有错，我又可以除掉一些黑了，对不对？好，那所以我明白，当每一次我的这个，就是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每一次我觉得我很失败，我很糟糕的时候，其实表示我正在长大，因为表示我正在靠近光。所以我会觉得，哎呀，我这件事实在是又失败了，那件事又糟糕了。好，也就是说，每一次当神把我们的那个罪揭露出来，好，发现我的这个诡诈、我的自私、我的骄傲，好，我的自以为意，每一次揭露出我的这些罪的时候呢，就是对撒旦的一个审判。好，就是因为呢，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罪，就是撒旦的得胜。 了解吗？当我里面常常批评论断别人，常常觉得别人亏欠我的时候，这个就是撒旦在得胜在我们的身上。好，那当神光照我，让我悔改，我一悔改了呢，我一悔改了，就是神在审判我里面撒旦的权势，神在摧毁撒旦在我身上一切的权势。好，所以我们越认识神，好，我们就越喜欢神的光照，越喜欢悔改，因为每一次的悔改，撒旦在我们身上的权势又被摧毁了。而撒旦权势越多的被摧毁，我们整个人就越健康，你的身体、你的灵魂整个都越来越健康。弟兄姊妹，了解吗？所有撒旦在我们身上的权势使我们生病，灵魂体都生病，黑暗嘛。好，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喜欢神来这个光照我，非常的喜欢悔改。有一些人错误的认识，好，他就以为悔改，哎，我都已经觉得我够糟了，还在那认罪，那我就更糟了，我都已经糟到抬不起头来了，还要我承认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不是的，悔改不是在定自己的罪，悔改是在宣告神啊，来审判撒旦在我里面的这些黑暗的权势。这样你了解吗？所以你悔改不是在骂自己，悔改是在宣告神，你来，我里面有这些仇敌黑暗的权势，你来摧毁他，我不要他了。这样了解了？所以你悔改，真实的悔改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喜乐而生命的成长。所以你要长大，你越认识神，你就会越多的悔改，因为你越认识神，你的黑就越多的被显明，然后呢，你就会越脱离这些黑，你越多的悔改，然后你就越脱离这些黑，你就越来越充满了神的全能在你的身上。可是不管你被光照多少，也许一天被光照70次，但是你要常常宣告，我是秀美的，因为神是在他的圣洁的热情里在爱我，他是透过耶稣的宝血来看我，看我这么美丽，耶稣已经为我死了，所以我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好，那所以呢，我们整个的成长过程是在认识神里面成长，认识神得以长大成人。好，还有呢，怎么长大？我们是怎么长大？我们是在神圣洁的热情中成长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从小的成长过程是在爸爸妈妈老师的责备声中、挑剔中、不耐烦中成长的，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你现在已经是神家里的人了，你现在已经是神国度里的人，你现在是在神的家中，在教会就是在神的家，你在神的家是一个爱的国度，爱的家，在这个家里面呢，你的每一天的成长是在神的圣洁热情中成长，那么，所以我是在他圣洁的热情中成长，就说阿爸父会告诉我有哪里错，无论是借着他圣灵的光照，无论借着他讲台的光照，无论是借着我读圣经的光照，借着人来告诉我，但是我要知道这是阿爸父对我圣洁的热情，所以他这样子来光照我，他不要我活在黑暗的权势底下，好，以至于我就很有安全感，就很有安全感。那我知道在我们教会当中越来越多人有这个安全感。我们早期的时候我知道那时候刚开始Brian 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有时候会把一个人叫起来哇，那个人就好紧张然后把一个人叫出来那个人就很紧张很发抖然后他一为他祷告每一次讲出来的都是什么，都是阿爸父在他心中是怎么看你， 在他的圣洁的爱中，他是怎么样来数算你每一件对他所做的好的的。所以每一个人一被 点到了出来以后，哦，都是这样流泪啊，哭啊，这样哦，让整个心被爱融化。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从 这当中你去认识神对你的爱？所以神不是一个发怒的神，一直很生气的在看今天你又犯了七个错，不是。神是一直在看，哇，你今天哦，在这么不容易这么累当中，你还跑到训练中心来听课，哦，哇，你今天虽然很想睡了，哦，你还是来上课，哦，你还是愿意去服侍人。神看的都是你的好的，神告诉你哪里要改的，就是告诉你赶快改，哦，不要让仇敌在你身上有这个权势而已。你要这样越来越认识神，你就一直长大。所以一个人长大多少，就是他认识了神，对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怎么样的圣洁，又充满了爱，又充满了公义，这样的一位神。你认识他多少，你就长大多少，而你认识他多少，你就有信心多少。那好，因为你认识神，你就会有信心。好，你就会有信心。好，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七节，我们看一下。
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好，那这里呢，就是讲到哈，他们在这个地方哈，很渴哈，很渴呢哈，那这个没有水喝哈，所以呢，他们就渴的几乎都要拿石头来打死摩西哈。那结果呢，神呢就在这个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那里哈，就叫摩西击打磐石，然后磐石就流出水来给他们可以喝哈。那然后呢，神就说哈，神就说他们在那个地方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里发怨言埋怨，说哦，我要渴死了啦，都没有水喝，哦，或者埋怨说神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给我有工作，神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对象，哦，到现在都还不给我加薪，当你在那埋怨的时候，你就是在试探神，就说神根本没有在我们中间嘛，神根本没有在这里嘛。可是你却不知道神是在他们中间的，神在看着他们，神给他们有时没水喝是为着什么啊？神说我给你们艰难给你们当饼，好，给你们困苦当水，好，就是我就是要一直来试验你们，试验你们，就让你们是不是一直长大。小孩子才是一口渴就要一定要马上喝，一肚子饿要马上吃，否则他就哭哭哭。一个大人是可以忍的，神要我们一直长大，长大特别在什么信心和忍耐上，好，要效法基督，对不对？好，要像基督，好，这个就是一个长大，表示你有这样的身量，你可以忍耐，因为你相信神是与我同在的，神爱我的，神与我同在，我就不怕了。好，神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子给他们没水喝，有一些这些困苦啊？因为人的那个罪带给人，从亚当犯罪以后，你有发现有一个罪性很真实很实际的在人身上的，就是什么？惧怕。人就是很容易怕。好，那你借着困难让你去这个经历神，在困难的时候我相信神，相信神，那你信靠神的时候，你就发现 其实神没有让我渴死的，神也没有让我饿死的，借着这个让你就会一直长大，你越来越认识神，你就越来越长大，不再是活在一个害怕的里面。好，那神说他特耶稣来，他来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要来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所以奴仆有一个现象就是惧怕，怕。好，那我们有一对夫妻哈，那他们就是最近哈开始这个来到我们当中哈，那我们就想要训练这个弟兄哈，在这个祷告这一方面哈，因为这个训练他在祷告这一方面哈，那所以呢就告诉他说你这个礼拜哈就去这个每一个代祷勇士的聚会，好，去参加每一组的代祷勇士聚会，这样好，然后你去看，然后你实际去参加去学习，然后再来报告你在这些代祷勇士聚会你看到什么，你学到什么，这样。结果呢他就开始哈每天去参加这个代祷勇士的聚会哈，好，然后呢就这样一个礼拜而已。那礼拜六呢，礼拜六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太太就跟他讲说，哦，我今天呢那个，他说我今天忽然间就发烧，烧到39度多、哦，然后孩子也发烧，哦，孩子38度、哦，那而且他太太是怀孕的，哦，那他说他的先生呢就回来，就他跟先生讲了，先生就说好，我为你们祷告，好，然后就为他们祷告哈，祷告了以后就说好了好了，没事了，主医治了，好，然后他先生就离开了，好，那然后这个太太就想说，这个哎主医治了，真的吗？好，他就再给他的儿子量，哎，他儿子真的烧退了，变成37度，好，可是他自己还没有退。好，那他还是39度多，好，那我先讲到，他就觉得说，哇，我先生参加一个礼拜的祷告聚会，就改变这么大，好，这就是非常怎么讲，就是非常的有信心，非常的有信心，好，那所以。有信心，他就知道他祷告了，他就觉得已经得医治了，没事了，有平安，有信心。好，那所以我为什么说鼓励弟兄姊妹，你要多去参加祷告会，多参加代祷勇士的训练，特别弟兄们，因为弟兄们喜欢看书思考分析，不喜欢开口，可是你多开口祷告，多开口祷告，你就发现那个里面的灵人就刚强起来，好，你多开口祷告，你里面灵人刚强起来，所以你就有信心，你遇到困苦灾难你就有信心。那这个这位太太呢，这位姊妹呢，好，她说哇，她怀孕，好，那这个胎儿呢，她就发现她的肚子跟她的头都好烫好烫，好，非常的烫，好，然后呢他就想到说，哎呀，他刚怀孕的时候，那个怀孕一两个月的时候他都还不知道怀孕，好，那个时候也是发烧，好，而且他都不知道有没有吃一些什么药，这样，好，那个仇敌就这样子，那个声音就说，哎呀，我那时候哦刚怀孕的时候哈，怀孕一两个月的时候也是发烧，哦，那现在呢已经差不多这个3-4个月了，现在又是这样发烧，这个孩子好受苦哦，好，哦，然后呢就一个惧怕进来，哎呀，他会不会畸形呐，啊，就是这个孩子会不会畸形，或者这个因为已经两次这样都在里面这样发烧哈，烧那么久，然后又说会不会死掉啊哈，就这样仇敌就这样一个思想进来哈，然后呢他说这个忽然间那个 因为那天礼拜六早上祷告会的时候，我有讲到说启示录的那一节圣经，讲到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口中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好，那这节圣经呢，他说忽然间这节圣经就进到他的里面，所以他就 开口祷告，他说神啊，畸形也好，孩子畸形也好，孩子死了也好，主啊，都是神给我的，我都接受。好，你让孩子死了我也接受，你让孩子是畸形，主我也接受，我也会好好的爱这个孩子。好，你会给我力量的，我会好好的，我会全心的来爱这个孩子的。好，主啊，连我自己我死我也不怕。好，所以魔鬼你退后去吧。好，我死我也不怕。好，孩子死也不怕。好，那他说当他这样子的时候呢，好，他说我不惧怕。好，我不要为着自己的身体在那惧怕，在那一直为自己征战。神啊，我要为你的国度来祷告来征战。好，当他这样子以后，他说烧就这样一直退一直退。好，然后他在量的时候已经37度了。所以弟兄姊妹，神为什么有时候让我们有一些困苦，有一些就是他允许我们有一些这个困苦啊，灾难啊，不容易的临到，他就是要你除掉那个怕死的捆绑。圣经上讲说一个怕死的人就像奴仆一样，他说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那仇敌就是常常吓你，他常常吓你，你这样会很危险啊，常常吓你，你这样会以后都没钱怎么办呢？他就是要吓你。孩子畸形怎么办？他就是要吓你。你以后没有前途怎么办呢？他就是要吓你。你就告诉他说没钱就没钱，主会供应我的，主不会让我饿死的。好，我即使饿死也不怕。好，我这个痛死我也不怕。你常常这样子说，魔鬼你退后去吧，魔鬼就很无趣了。你知道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那个狮子是一个会吼叫，他吼叫，他就常常叫吼，我不会学那个声音吼叫的狮子吼这样子，好，这样他这样向你吼，你如果一吓了，他就一直向你吼，一直向你吼，然后吓到你吓破胆，吓到你倒在地，吓到你就像活着可是像死了一样，这个就像这个叫忧郁症，是吧？忧郁症常常就是怕怕怕怕怕，担忧担忧担忧担忧，后来呢，魔鬼没有吃你，你自己就倒在地上，就吓吓吓。可是呢，你怎么胜过他啊？你怎么胜过他？你就告诉他说我不怕，告诉他说我死都不怕。我自己很多次的征战就是这样，我那个危险到那样一个地步，好，我咬紧牙根，我说魔鬼，我告诉你，我死都不怕，你退后去吧。然后我就开始一直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那赞美了半个多小时，我的整个的这个喉咙长脓啊，而且脓破掉，把我的上颚下颚粘在一起。可当我这样子的时候，哦，我就松掉了，我开始可以吃稀饭。我本来连喝水都不能喝，一滴水进去我就痛得不得了。好，然后我开始可以吃稀饭，吃完稀饭以后我再赞美再赞美，我整个的发烧，上颚下上牙齿下牙齿耳朵头的发烧整个都离开了，疼痛都离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认识这位全能的神，他的膀臂不是缩短的，在他凡事都能，而且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成了就是我这个救恩这么大这么完全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什么？医治你的灵魂，医治你的身体。所以你要常常说我不怕，你退后去吧。魔鬼就觉得这个人吓不倒他，算了，我去吓别人，他就这样。 你越不怕他就越拿你没办法，他就没去嘛。这个人每次一下就很有果效哈、哦，他就很喜欢下这个人，好好玩呢、啊，一直下。这个权势就在这个人身上一直增长，因为你相信他，你相信他的可怕，你才一直说不怕，而且你宣告神的话。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哦，后来这位太太就告诉我，她说：“哇，这节圣经好 powerful。”他说这节圣经好有能力哦，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好有能力啊。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的信心怎么增长起来？怎么增长起来？是因着你认识神。你怎么认识神呢？你更多祷告，好，更多祷告，更多敬拜。敬拜就是宣告神的所事，你一直敬拜宣告神的所事、哦、你整个昏昧的思想昏昧的情感就一直除掉了，就开始神的所事印在你的里面。神是圣洁的，神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没有，耶和华不说谎的，耶和华留心保守他的话使得成就，他留心叫他的应许，他的话都要成就。耶和华的话安定在天，整个世界会改变，他的话不改变。你一定要一直一直赞美宣告神的所事，好像你的心思情感充满了神的所事，把那个惧怕除掉，惧怕除掉。所以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你现在在怕什么？你在怕什么？你一定要开始起来宣告，我不怕。你大声说，
不怕。
好，你要宣告，我不怕什么？
不怕死，
我不怕死，
死就死吧。
宣告，大声宣告，我不怕死。魔鬼你退后吧，
魔鬼退后去吧。
我连死都不怕了，魔鬼你退后去吧。
连死都不怕，魔鬼你退后去吧。
所以你就说我连死都不怕，你这忧郁症出去吧。
连死都不怕，忧郁症出去吧。
好，你要这样宣告，宣告，好，我死都不怕了，我会怕没钱。不会，
不会。
所以为什么神特地说他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你只要死都不怕，你就不会怕没钱了，对不对？你就不会怕没工作，你不会怕这个没人要啊，没有对象啊，那些都不重要了，对不对？当一个人面临要死亡的时候，什么都不重要了，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你死都不怕，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日子特别重要，你要在这方面在信心上一直的长大，借着认识神，神的信实，以至于你在信心上一直的长大。 好，我们休息五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